以赛亚第五章，这是我们昨晚所看见的，就是葡萄园的荆棘。我们来看五章，从第一节开始。我要为我所爱的唱歌，是我所爱者的歌，论他葡萄园的事。我所亲爱的有葡萄园在肥美的山岗上，他挖刨园子，捡去石头，栽种上等的葡萄树，在园中盖了一座楼，又凿出亚酒池，指望结好葡萄，反倒结了野葡萄。那么第五节，我们知道他问了这个问题，说现在告诉你们，我要向我的葡萄园怎样行？因为第四节他就问了，我为我葡萄园所做之事，还有什么可做的呢？我指望结好葡萄，怎么倒结了野葡萄呢？所以他就说，现在我告诉你们，我要向葡萄园怎样行？我必撤去篱笆，使它被吞灭；拆毁墙垣，使它被践踏。因为我们主对我们的指望是很高的。在这里我们就看见，这里的话是对着犹大而说的话。你知道，在北方是以色列国，在南方是犹大。我们这里看见我们的神对我们的爱有多大。当我在读这个第五章，还有昨晚听到的这个信息以后，我里面为主感到非常的悲哀，因为他有这么对我们有这么高的期待期望，他这么爱他的子民，但他的子民却背逆他，所以这是非常令人失望的。所以他没有别的办法，只好重新再开始。我们知道这是在耶稣基督来以前，那么这个犹大的国就是他的国度。那么我们今天来看的题目第五个聚会呢，是说教会锡安神的国。整本圣经都是说到神的国，那神的国是什么定义呢？国度就是有国民，然后上面有一个王来管理治理他，就好像在美国，你也可以说是一个王国度，你上面有总统，你有政府来执政，所以大部分来说，这里都是有一个次序的。那么我们要看见说，主在这里不是说要拯救单独的人，他要的是一个国家，有国民，而也不是说一群人在这里各行己事，而是要所有的国民都要顺服他们的国王，顺服他们的王。这就是神当时对以色列人的期待，但是他们失败了。那么在新约的时候，那个时候啊，犹太人有以色列人啊是他的对象，今天就是教会。我们要知道，我们不仅仅说是信徒得救的人而已，我们的前途是要做神的子民，是在他国度里的子民，这不是一件小事。我们教会要在这里代表神的一切本性，他的圣洁公义。今天在这个地上，你在哪里能够看见一点点这个国度的显现呢？只有在教会里，在他的子民中间。这个字教会 这个字啊都被误解了。当我小时候，我长大的时候，我是在一个公会里面，我以为教会就是那个房子，那个建筑物。我们去那个建筑物，我们主日早上去那个教堂，你去你的教堂，我去我的教堂，就是教会好像等于那个堂，教堂。所以这个字啊，后来就这个意义都被都失去了，那个字被败坏了。我们不明白这个字的真意。其实教会是指着神今天的国度，是非常圣洁、宝贝而且荣耀的，是公义的，不是人的一个所谓的职事，也不是人的工作，不是从这个世界来的。所以让我们来看一下希伯来书十二章那里怎么说。希伯来书十二章就把这个连在一起就说得清楚了。十二章二十二节和二十三节，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使。是来到这个长子的总会聚会，有审判众人的神和被成全之一人的灵魂。在这里他说的是这个我，是向着我们信徒说的。你知道啊，这里讲的锡安山当然是也有个地上真的有这个锡安山。你要是读到以色列的历史，你就看见在耶稣来到以前的那个时代呢，他们所指的锡安山就是地上的一个城邑一个地方。但这里我们看到的锡安山和于是永活神的城，不是人的这个城，不是指的地上的，而是说是永活神的城。所以他是我们永活的神，是永生的神。所以说教会不是你跑去那里听听道，或者是交朋友啊，有一些活动，不是这样的一个地方。教会是永生神、永活的神的城。主啊，你想这个绝对不是人手所造的。那下面也说，我们来到锡安永活神的城，是属天的耶路撒冷，而不是属地的，是天上的耶路撒冷，是属天的，属天的耶路撒冷。这是主也启示给我的，我希望今天也启示给众人。教会锡安不是属地的一个组织，它是天上的。我们不是说在就是有一天要上天堂，不是这个天上的意思。天上的意思就是说它不属于这个世界，不是由人手所造的，不是由人的力量能力来造的，它是完全属神的，是由神而来的。这一点我们要明白认识。求主，这是很难形容，但是主可以指给我们看。求主启示给我们。但是今天在基督教各个团体里面，我们看见教会的光景是如何和世界混在一起。我们有一点好像属神的，但是有很多的世界上的事。我以前去的一个团体，他们就是为着想要吸引人来，他们就用各种各样的花样， 有上英文课，或者是有些什么花种花，或者是有人告诉你怎么修车子，有各式各样的一些事情吸引人来，让别人觉得说，哦，这里有什么有意思。那我就问你了，这个是属天的吗？还是你在用一些花样来吸引人？你带进来的人不是属神的，都是一些人的花样。那我们来到教会里来，如果不是因着我们被神吸引，我们需要用别的东西来吸引人，那这就是有问题。很多人为着要希望年轻人保持他们继续来，他们就用一些摇滚乐啊，让大家好像里面感到很兴奋。主，我们的基督是要用这个来吸引人吗？要吸引我的肉体，我的这个感觉吗？我们要有这个意象，看见这里的教会是属天的，是圣洁的。所以在我们的纲要里，我们看见希伯来书第九章十一节，我就读给你们听。但基督已经来了，做了已经实现的美好事物的大祭司，经过更大更完备的会幕，不是人手所造做的，也不是属于这被造的世界的。要看见这里呀，教会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属乎这个世界的。一旦你得救了，你就在一个新造的里面。那个旧造啊，已经是败坏了，只要被分解，散了。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可以说是为神受苦。那我们在这个旧造的里头，哪里和神有关呢？我们最属神的不是是旧造的。那这里我们还有一些经节来形容锡安，有好多的经节。在诗篇132篇，我举一个例来说，他说耶和华拣选了锡安，愿意当作自己的居所。说我们要看见这一点，我们要知道这是何等荣耀宝贝的一件事。锡安，读十三，再读一次十三、十四节。因为耶和华拣选了锡安，愿意当做自己的居所，说这是我永远安息之所，我要住在这里，因为是我所愿意的。耶和华拣选了锡安，他拣选了，那你还有什么话可说呢？现在啊，有一个话，就是说去到处去看看教会。我从这一个跳到那一个，跳到那一个，一个一个去看看呀，合我心意的，我喜欢的，我就去。我就好像你今天不喜欢红的，你就选蓝的，就好像自己可以选。但是这里很明白告诉我们，是他拣选了锡安当作自己的居所，这是我永远安息之所，我要住在这里，因为是我所愿意的。我们要看见锡安是我们永生神居住的地方。我也特别喜欢这一处的经节，就是在诗篇五十篇第二节。 从全美的锡安中，神已经发光了。那另外一个翻译是说，神从全美的锡安已经彰显荣光。有人说，我从来没听过这样的事，你讲什么什么锡安呢、啊？什么是全美的锡安？但是在神的话中给我们看见，锡安是非常荣美的，而且是完全的一个地方。那有人就会说，我怎么好像没有看过这样子呢？因为有时候我们照张相啊，景色照得很漂亮，我们就喜欢给朋友看，说你看我这个景色多好。但是这里给我们看见锡安呢、啊，它是。英文是说是中文，我们说全美，它就是说美的完全啊，这样的一个景象。神要从其中发光，神已经发光了。那我们今天是不是要这样指给别人看，说这里是锡安，这里是教会，何等的荣耀，何等的美完美。那么既然教会是代表锡安，那教会也应该是像锡安那里说的是满了荣耀。那么今天我们看得见这样的光景吗？那我问问了，在这个 Fountain Valley 的教会如何，或在多伦多教会如何，是不是有这个完全的这个荣美啊 发出来呢？那是全美的锡安吗？人来的时候他看见的是这样的一个光景，还是他只看到说是人的工作在这里，只是一群好人做善事，他们看见的是什么？是这样人的作为，还是神全美发出来的光，全美的锡安中发出光呢？我们再来看以赛亚书33章第五节，第六节，第五、第六节。在这里啊，我们那个纲要上说，是这个国度的的一些资格、一些条件。那33章5节，耶和华被尊崇，因他居在高处，他以公平公义充满锡安。你一生一世必得安稳，有丰盛的救恩并智慧和知识，你敬畏耶和华为至宝。这里说是什么？锡安是满了公平和公义，公平公义。我想问一下各位，在这里哪里有公义和公平？在这个世界上，你哪里看到有公平和公义？我们满眼所见都是败坏和腐败的光景。但是就锡安应该是要有公平公义的。许多人今天想用人的能力组织一些事情，想要改变这个世界，但是我告诉你，这个世界已经不能被再修复了，已经是天天在走下坡。我们要看见这个属天的耶路撒冷锡安，他要把他的国度今天带到地上来，临到地上。主怎么教导我们祷告呢？怎么开始呢？我们天上的父，愿万人尊你的名为圣，为圣。你的国降临，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主是教导他的门徒要为国度的来临祷告，不是要你来修改这个世界。唯一解决的办法就是把这个神的国度带到这里，因为这里才有公平和公义，有神的荣耀，神带进的和平，这个才是路，这也是我们今天要追求的。有一天，现在我们看见的这个 我们所见的这个事。那很多人也是，基督徒也说啊，耶稣要来了，耶稣要再临。那你有没有问过他再临来做什么呢？他来来审判这个世界，而且带进他的国度。我相信是在彼得后书那里也说到，他要把这个世界结束。都要他把这一切的啊，现在世界上的一切作为一切的，哦，我们那个经节想错是林前十五章二十四节。末期到了，那是基督将一切执政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把国交与父神。因为基督必作王，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尽末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但今天他在教会里已经开始了，我们不需要再等到神是在这个外面看得见的国度带下来，今天教会就是他的国度，我们今天就已经可以认识他做我们的王。那我要问各位，你们知不知道，你认不认识基督是你的王？你要顺服他，服从他，而竭力追求他的目标，要以他的事为念。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该做的事。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那里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叫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神属神的特别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我们是属神的子民，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这个是我们今天该有的光景。这是教会今天的责任啊！我们有这么重的一个，有这个托付在这里，就是要给有这个彰显。要是神他自己的子民都不能彰显他的国度的话，那在哪里能够看到他的国度呢？当时在这时候，他以色列人身上失败了，以色列人没有顺服神，但今天我们要在这里成就他的国度。那我就问了，你这一生的目标是什么？你在这个世上是做什么呢？仇敌啊，就会给你一个谎言，他就说啊，总是只有一些人是啊，是对神来说是非常啊有心的。那么你如果要属于这些人呢，你就要辞掉你的职务，去上圣经神学院、圣经学校，然后你就变成了一个神父或者是牧师。那么是少数的人是做这个神职人员，其他的人你们就是每一个主日去上教堂，就坐在那里就行了。我已经得救了嘛，就坐在那里听听道就可以了，我就等着上天堂。这个是仇敌的谎言。这里说到我们是他的属神的子民，每一个人都是君尊的祭司，每一个人都要侍奉他，想顺服他。有一天国度降临的时候，而且时间已经不远了， 那这整个特会就是要受到主的再临，所以我们看见这时候已经近了。整本以赛亚书就是对神子民的一个警告，当他的国度来临的时候，经一再的警告我们。但是我们大家都被欺骗，就想说啊，我们通通都要去，都会进国度。其实今天我们是受浸，是进入教会，这是没有问题的，每一个人都可以。但是进到国度却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进去的，这里有一些条件的，有一些资格，这就是我们接着要讲的。在彼得后书一章五到十一节那里有说，我们知道彼得他是一个非常他在这里说得很清楚了。我们在这个之前说到十个童女的比喻，五个是聪明的，五个是愚拙的。那五个愚拙的结局是什么呢？当新郎来的时候，门就关了，关了。有时候我想说，这个是实在是我不愿意面临的。要是门关了，就被关在门外一千年。你有记不记得有时候你那个房门的钥匙忘了，还有车子的钥匙你忘了，所以你那个感觉你就知道。但是你现在想想，这个门关了是一千年被关在门外。那圣经他有的人是找一个借口说，圣经上说千年如一日啊，那只是一日嘛。这个是真的是说是个千年的国度，是一千年。那个时候你不要在门外，那是太可悲的光景。所以不要被关在门外。你说哦，神不爱我们吗？他应该让我们都进去啊。请您注意，这里是锡安，锡安有神的标准，它是极高的，要圣洁，要完美，是属天的，没有一个属地的成分可以在里面。所以当你在活在地上的时候，你是按照肉体做过这个属世的生活，你就在天国里，在锡安里没有份。神对我们的警告，所以我们今天就要学习把这个旧人埋葬。我们要按照我们里面的新的生命而生活。我们现在就要过配得上的新天国的这样的日子，这样来行事为人。彼得后书一章第五节那里开始说到，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你看这里他说是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敬虔，有了敬虔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加上爱。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记不记得我们昨天看以赛亚第五章那里说到，这个葡萄园里面还有一个亚酒池，他亚酒池就表明主不仅仅要结葡萄，葡萄还有经过这个亚酒池，神所要的是酒，是对他来说是一个享受的，酒是使人欢心的，是神他要享受。 要享受这个葡萄压成的酒。所以那个彼得这里也说哈，你们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只看见近处的，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哎，就是眼瞎。你可能认为说，我们是基督徒，怎么可能会眼瞎呢？那我告诉你们，包括我们自己在内，我们常常是非常眼瞎的，我们看不见我们的目标。我们在这个地上就要享受生活，然后神摆在旁边，我们需要做什么事情，我们说啊，我们何曾来做，而且我们需要的就是说神来帮助我们，但是我们已经忘记啊，怎么样呢？那就是看见了近处，忘了旧日的罪已经得着洁净了。就好像我们有属灵的这个老人症，失忆了，都忘了。在这里也说我们要殷勤，你知道我们常常是会放弃或者是分心去做别的事了，所以要殷勤，要更加殷勤。你们蒙的恩召和拣选要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样这样，就永不失脚，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在这一段经节所提的，就是好像你看见有信心，有节制、知识、德行、知识、节制、忍耐、敬虔，还有爱，这些啊，就是一点一点加上起来的。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训练，我们都要经历的。我们一样一样的加起来，然后我们就慢慢能够成熟。我们基督徒，我们要自问。你做基督徒多久了？多久了？你知道你能够进入耶稣基督永远的国吗？我们中间在座的有人说，我现在准备好了，我可以进入了。我想我们中间可能没有信心说这样的话，但是我希望有一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信心，说我们现在是预备好了，可以进入他的国度。这个在加拉太书也给我们看见，第五章那里。从十九，是肉体的这个果子已经非常清楚了，情欲的事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等等，醉酒。荒宴等类，意思就是举不完了，还有好多呢。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你不要以为你现在稳了安了，可以一定进神国了。要是你仍然活在情欲里面，活在肉体里，必不能承受神的国。那当神来的时候，门就向你是关着的，你就被关在门外了。所以主今天实在是在这里向我们说话，要给我们一个警告。但是我们感谢主，我们有这位大祭司，他在这里连续我们，他要帮助我们，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他是审判我们的，但是他也是我们的医生，他能够拯救我们，他也是我们的保惠师，他把灵赐给我们，给我们生命，他也是我们的测试，像我们昨天听到的，他是奇妙，是测试，是 全能的神，是和平的君，是我们所需的一切。像弟兄也说，你看上面的一条说那个神的标准很高，他不是把它高高在上，是告诉你说你永远达不到，不是这样的，他是一路上都帮助你，使你能够达到那里。看希伯来书第四章，四章十四到十六节，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诗人的宝座前，为得连续，又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特别是我们需要的时候。那这个帮助不是说为了解决你个人的问题而已，它这个是更高的，它的帮助是要帮助我们能够达到这个目标，能够进入神的国度，预备好。就像这个特会的这个大标题，就是我们预备神的第二次来到，就是我们预备好为基督真听见。提到国度的事，我们都觉得这是非常严肃的一件事，特别严肃的一件事，很难进入的。但的确是这样，我们不可能按照我们自己来看，按照我们自己是不可能进入国度的。对，主不是说记不记得那个年轻的富有的年轻的人，他说我要做什么就能够进天国呢？主说就数给他看，就是摩西在律法上所要求的你都要做到。这年轻人就很高兴啊，这些我都守了，我都做到了。其实没有人可以守到，不能够守摩西一切的律法吗？你我能够吗？不能的。甚至于开车有时候我都没办法守规矩。那主就看着他，看着这个年轻人，主就爱他，他就想要帮他。他是啊，很有钱的，很富有的，所以主说有一件事缺少的，就是把你一切都变卖了，帮助拯救周济穷人，然后你就来跟从我吧。你知道你口袋里只有十块钱，把这个钱都给了，没那么难掏出来了，这就是我的十块钱，给你吧。但是他非常的富有，他并没有顾到穷人。你有的你就分给穷人一点吧。但是这个富有的年轻人做不到，所以他就很悲哀的哀愁的就转身就走了。那猪怎么说呢？因为主说呀，骆驼进那个针眼哈，你知道骆驼很大的，后头还有两个驼峰。骆驼经过这个针眼，比这个有钱人进入天国还容易呢。我们是不是很富有的？在我们自己的里头，我们很富有，我们的脑子里充满了很多的东西。大部分的人都有好车、好房子，工作也不错。看起来从某一方面来说，我们大家都很富有。 在某一方面来看啊，大家都很好，那谁能得救呢？所以主知道我们的心，所以主就说了，在人不能真言，骆驼过真言当然是在人是不能，大家就说进天国这么难嘛。那主说在人不能，要是你不再读下面一句的话，结果就是说不可能了。但主说在神凡事都能，特别是要帮助你我进入天国。 Amen。我们不要忘记主怎么跟他的门徒说的，因为他说不要怕，因为这个小群不要怕，因为我们的神乐意把国度赐给你们。所以我们要看见我们的神要如何来帮助我们，我们怎么能够进入呢？
Well, definitely through Christ.
绝对是。
There is no other way. It's not how much.
接着，基督没有别的路，不是说你能够做什么，能够完成什
么。
甚至于，就算你非常的很尽力的试着要去做，当然我们人都应该试，但是不是靠你自己的力气去试。主给了我们一条奇妙的路，就是那个人耶稣基督他自己，以赛亚书里所说的，就给我们看见我们的基督是何等的一位基督。他是婴儿，但是他是神，他说有一子赐给我们，然后他有这么多奇妙的名字，名字有最奇妙的各方面，它是奇妙，是测试，这就是他的名字。我还看问一个弟兄，他说你交通了这一点，说他是测试，我希望你常常的去见这位测试。他也是全能的神，他不只是一个人，他是神自己，他是永在的父。父是顾到我们，要帮助我们的。我就问在这里做父亲的那些弟兄，你们是不是会尽力的帮助你的儿子呢？说不定他将来的成就比你还要高，是不是？做父的有这样的心，然后他还是和平的君。你看他是人，今天却是坐在宝座上。很多人他们许多人今天谈到基督的时候，只说到那一面，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如果主只是死在十字架而没有复活，那有什么用呢？好，是我们知道了他是复活，有死复活。这是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你说的，他复活了，但是他复活了却没有升到宝座那里去，你觉得就够了吗？你就满意了吗？在这里要特别记住，是人坐在宝座上，神他本来就在宝座上。这个没有人能够把神从他的宝座上不能够使他不坐在宝座上取代他的地位，没有人能够做这个事。但是你想，神他一个人高高坐在宝座上，他就满意了吗？可能非常孤单。那么除了孤单以外呢，他还有一个计划。他为什么要造亚当呢？是不是亚当有一些玩具啊，那个人有的人跑来跑，有的在他面前跑来跑去，一些动物是这样吗？他创造人是要和他一同来 管理全地，所以人的被造是非常奇妙的，是按照神的样式和形象，但是他的目的是要他在地上管撒旦和是篡夺的这个地位来掌管世界的，要把它给取回来交给人。
If God just want to sit on the throne,
要给神，他只是其实神坐在宝座上，他吹一口气啊，就可以把撒旦吹到那种火湖里去了。那他为什么没有这样做呢？他为什么不一吹口气就把撒旦吹走了，然后把你摆在宝座上？不是也很简单吗？这个是不是一个最短又有效的方法呢？把撒旦就手指一弹，一口气就把他吹走了，是不是？不是这样，因为他要预备这个人，人要预备好。而且这是撒旦的一个挑战，神他当然不怕这个挑战，我们人有时候还会有一点惧怕，神当然不怕他的挑战。神在约伯记那里他邀请撒旦来参加他的那个和他的一个聚会他问弟兄你会这样做吗？他说不会，他说因为你不是神。所以撒旦在这里想要挑战，那神就让约伯做这事。所以主问这个撒旦说你在哪里啊？走在地上行走，地上来回行走。他说你有没有看见约伯啊？撒旦说他向你忠心，因为你祝福他，你给他这么多的财富、儿女，生出太太妻子也很好。那个神就跟撒旦说好啊，那你试着去，你把这些通通都除掉，你再来看看他怎么样，你只要保留他的性命。是到最后我们知道结果如何，谁胜过就是神，当然是神。但那个时候就一个约伯啊，那么今天我们看见这里有一个征战，撒旦不怕你得救而已，你得救了没有什么，虽然他想拦阻人得救，但你得救以后呢，他想要拦阻你成为和神同作王的，你因为他知道你一同作王，你就可以把他的权势都要夺去了。所以我们的主今天要升到高天，直到仇敌都成为他的脚凳。那我就问，再问你，你告诉我，他是那位奇妙的头，是身体的元首，身体的头，坐在宝座上，一直当到他的仇敌做他的脚凳。那为什么他要等？他等什么呢？他是等你和我，他的子民，他的儿女预备好。这就是我们要明白的这个国度的奥秘。如果主只是主自己在那里做王，对他来说是小事一件，因为他已经打败了仇敌了。我想我们这个这一个弟兄，他最喜欢的那个经节就是说，借着死他已经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就撒旦被打败了，被摧毁了。主啊，撒旦已经出去了，你快来吧，快快降临吧，你还在等什么呢？那么为什么我们的神今天还在等吗？是不是他享受天堂享受的过很多，他就忘了下到地上了，是不是这样的？那我说我想不是。那么我就问你了，他在等什么呢？他在等他的身体预备好。 我的身体预备好。
Is the kingdom of God today is like the Philippines?
那他是他的。成为他的国度，你想神的国度是会像今天像、哦、好像说菲律宾这样子吗？在那里是没有法治的，大家都是、行不法之事，是这样的一个国度吗？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国王他怎么能够在临呢？就好像新郎他的新妇要是没有预备好、去坐游轮去那里潜水，做一些活动，喜爱世界，喜欢这个，喜欢那个。他在这，在这个其中得着一切乐趣的时候，你想新郎会来娶这个新妇吗？那么同样的，我们的父他乐意把这个国赐给我们，可是我们许多人不关心这事，我们不顾到这事，没有人顾到他的神圣的旨意。我们所关心的只是自己重生得救。当然主也说，你要是没有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除非你是重生了，你根本就不是神的儿子。这个是不是他就是这个意思呢？不，他后来还说你不能进神的国。所以就是你重生了，你的目标仍然是要国度生命，这是第一步，否则根本没有可能。但是你没有神的生命，根本不可能进入这个神的这个范围。但是这只是一个开始，重生是为着要进国度，不是从水和灵生的。你也没有办法见神的国，也不能够进神的国。可是今天的信徒，包括我在内，说我们很忙碌，我们就被分心去做别的事，我们就没有看清我们的目标是神的国度。这你知道吗？撒旦他怕的其实是怕说他的权柄要失去了，他不怕有的人在那里得救而已。那就好像今天一个公司的大老板或者是总经理执行长，他不怕一些一般的职员，但是有一个人威胁到他的职位的时候，他就会想尽办法把这个人给开除。所以撒旦今天怕的是什么？我们要看到在哥罗西书一章二十节那里说，他不仅是拯救我们，使我们与神和好，他是从哪里拯救我们呢？是从黑暗的权势里拯救出来，把我们带进他爱子光明的国度里。这个都是神的计划。要是你没有看见这一个，你就无法明白这个国度。其实神是父，是乐意把这个国赐给我们。父并没有想把它做得很难，很难是因为我们堕落的光景。要是你病了，你连上班都没有办法。要是你健健康康的，你去上班很难吗？但是你想你感冒了，然后就是得了流感，你就下不了床，就上班就很难。是，但是我们今天我们是重生，是神的儿子，应该是很健康的。可是以赛亚其实给我们看见，我们是从头到脚都病了，因为撒旦的那个毒已经注射到我们的里面，所以使我们 不能进入神的国，很难进入神的国。我们的身体变成肉体，我们的这个思想乱想一通。 你随便聊什么别的事你都很清楚，但一说到国度你就糊涂了。你说什么国度？那么我们的心，我们也看到是坏到极处，是无可救药的。所以我们进国度就难了，但是神有他的路，有给我们一条的路。这个路就是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借着基督所成就的一切，我们就能够进入。你记得这个不仅是道成肉身十架受死，还有复活，而且还升天登宝座。这个是神完全的计划，这样的基督他坐在那里完成了一切。这样的一位基督神赐给了我们。哦，主，那么我就要问你了，在你明白主的话，当你传福音的时候，你是说到基督今天是坐在宝座上的那一位。但是我知道许多人他对基督的认识还是停止止于主死在十字架上而已。许多人还挂一个项链，挂一个十字架，没有人挂一个项链上面是一个宝，是一个宝座。
The Lord, He was crucified.
我们的主他在十字架上只是几小时，可是他今天坐在宝座上已经坐了快两千年了。那你想主的时候只想他那几小时，却忘记了他在宝座上那么久的时间。他，你看主应许说得胜的我要他和我一同坐在宝座上，就像我坐在父的宝座上一样，这是他的应许。可是啊，我们可能连主工作的四分之一都没有看见，我们也没有不在意啊，他这个完美的人性，一天到晚只想到十架十架十架，他为我死，我们得救了，我们不下地狱了，我们也不会受审判。有一天，有一天，也不想到哪一天，有一天你就上天堂了。你想？是这么简单吗？这就是全部了吗？难怪。啊，说到国度，我们想想，啊，太难了，我进不去。但是今天主要开我们的眼睛，要看见他的荣耀，所以我们的主今天是要带领我们进荣耀。不是不可能的，我们的救恩是何等的大。所以希伯来书说，当他成就了一切以后，成就了救赎，使我们挽回我们的这个罪，要去神和好了以后，他就登上高天，坐在宝座上。所以我们要看见，福音不止在十架，神所成就的不仅仅是十架的功，他复活升天。所以当主复活以后，他在地上停留了40天，他在那里和他的门徒说什么事？是不是说到救赎？说到你罪得赦？说到什么？说你要享受，是这样吗？他说的什么？圣经上清楚的说，40天之久，上他目标。讲述神国的事，你错过了这一点，我 这很可惜，所以这应该是我们心中所渴慕的。
What is your face? What is your goal?
你得救的目标目的是什么？
And、
你的信心的目标
Peter,
目标是什么？所以彼得再一次的提醒他们，就像弟兄刚刚说的，他是让你啊丰丰富富的进入神国，不是好小的一个入口，好像那个针那个针的那个眼那样那么小，那当然就是没有人能够进入神国了。但是如果基督在我们里面长大，那我们就可以丰丰富富的进入神国。你越大，你越长大，生命越长大，这个进口就越丰富越大。所以以赛亚那里怎么说呢？那就是以赛亚的那一面是有国度，但是也有生命的这一面，因为我们是借着生命成长，我们才进入国度。
The same thing with human life.
人的生命也是一样，没有人会把会雇
Emmanuel to be a CEO.
这个一个小弟兄，11岁的小弟兄，没有人会把这个弟兄，你想这个苹果公司会把他雇来做他们的的执行官总经理吗？不会，他大概今年后来就是出来就都是一些苹果而已。那这并不是因为这个小弟兄是一个不是一个坏孩子，我很喜欢我的孙儿，他很好，但是他只有11岁，他至少要21岁啊，31岁、41岁，长到后来他大概就开始只可以成为啊一个啊总经理、执行长。
So it is with us.
要长大才行，所以我们也一样，我们需要长大成熟才进入国度。就像彼得说，要这样子的话进入国度不是那么难，那是这个小弟兄他愿意停留在11岁的阶段。那弟兄小弟兄摇头，他说为什么呢？你不是很好吗？你可以天天踢足球，不要负任何责任，不是很好吗？不是的。为了要能够担责任，人要成熟。同样的，在属灵的方面也是一样，你要成长，你才能够担责任。那我就问这个弟兄，说你长大很难吗？他说不难。他说你看你已经大学毕业了，你做到了是不是？那么既然你都做到了，人都长大了，大学也毕业了，那么进天国会那么难吗？应该是不难的，应该是很普通的一件事。但是我们真的是要经历这个被拯救到底，所以我们和主的关系，我们向他的爱要增长，要长大，我们要渴慕进入主的话，更多负起责任，属灵的责任。神不会加给你过于你能受的责任，能承受的。保罗也说，你所受的试探不是超过你所能忍受的。我们的神是非常有理性的，他不会给你一个特别难的功，他明知道你做不到，特别给你，不是这样的。保罗说，就是有这个试探的时候，他会给你一条路，让你可以出去。要是一个老师让你考试，还把答案也告诉你，结果你还没有考过，那这么好的一个老师考试，他真不想让你 当掉，他就把答案都给你，就是你还是没有通过，那问题在哪里呢？所以我们必须要明白神的心意。我们要一方面知道进天国是不容易的，但是我们也要看见你我都可以进入，因为借着神的怜悯，借着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我们有可能进入神的国。感谢主，赞美主。现在我们可以休息了，可以喝一点咖啡。